啊，吉祥如意啊！我呢，对在这里修行的基础修法的信徒啊，说呢，如果说上师说话你不接受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其他可讲的了，因为上师就在3个范围之内在讲话，这讲话呢，并不是世俗的闲聊啊，都是佛法的开示。所以说，在3个范围，第一呢，就是只说佛法，不聊世俗，啊，第二呢，是叫做对事不对人，第三。就是你表面做错了，我再说，但是要搞清楚，人的业力是宿世无量积累的，叫业不重不生娑婆。所以说要戒外引内，戒表面的错误，还是你能承认的，来说自己的内心啊。但如果说，啊，上师说你表面做错，你都不承认，或找借口来去唐突、来去抵触和排斥的话，那就没办法进行其他的深入加持了啊。所以说这3点，在这个范围之内。来一教奉行，那深入修行弟子有可能要得罪你的这个在假我当中的一些定义啊，比如说佛法和世俗的分别，那我可能将世俗变成了佛法，对事不对人，我可能对你的人，但是你的人是假我人。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我执的话，也不会有产生什么委屈啊。这其实来说都很多的一些迁就的。第三呢，啊，就是表面没错，我可能都说你的心毒，就像弥勒日巴尊者啊，马尔巴上师对他非常严厉，甚至表面好像要冤枉他。啊，但是消除他宿世无量劫的杀业，各种的罪业，给他消业培福，啊，给他做加持。他表面没有做错，好像都冤枉他啊，但实际上呢，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冤枉的啊，都是深入修行的这种加持，啊，不能以表面的世俗心来去看待。所以弥勒日巴尊者对自己的金刚上师真的是要视实如佛，他永远相信上师慈悲的智慧着利益自己和众生的，得到了根本的成就啊，这种信念是叫真正的金刚信心。啊，没有被任何的磨难所摧破，而能摧破一切无明和业力。所以说，这种，信心要懂得真正的面对的敌人是哪里，并不是外在，而是自己的内心假我轮回。外在其实都是一种我执的投影啊，这些障碍、心毒、无明的这种，投影出来的这些障碍，都是一种内心的疑心、心毒、我执、无明的一种投影逻辑合理性。啊，所以在这3个范围之内啊，但有些人呢，有些弟子问啊，这问我首先肯定啊是能够去参修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还要不断的再去有一些完善和我下面对佛法理论上的一些开示和内容的认知啊，哪些错误的地方，哪些产生了偏差的理解，哪些目的性啊，佛法教法的目的性的偏差，所以说他又觉得好像上师你讲的不是对事不对人，而是对人。不对，对人不对事啊？为什么呀？因为对这个人这样，对那个人那样，是吧？尤其是可能对自己稍微严格一点，说自己的错误了，但是你在这眼珠子看别人啊，觉得哎，别人也这样，甚至还不如我呢。上师一句话也不说，上师就对事对人不对事啊，不是对事不对人。首先啊，一个前提啊，就是你不能去直接的去否定上师的开示。啊，如果说已经失去了叫里程碑式的前提，后面的修行都没有办法进行开始，要恭敬生万法，啊，也可以讲啊，里程碑的前提叫认知到上师三宝的慈悲的智慧的利益自己和众生的，而产生的这个反向的错解，就是认为上师你不慈悲啊，不慈悲什么意思？就是害我呢，啊，不是真正的救度自己啊，没有感恩之心，没有报恩之心，没有不念上师诸佛的恩德，不念恩啊，念恩的课程单独有的啊。啊，然后是这种智慧，就代表不精准，啊，不精准产生了偏差啊，所以说，首先自己首先要有做一指弟子啊，我再强调，我针对谁说话啊，你是真正要在这里修行得以成就的，摧破无明得到解脱的，而通过长时间的观察，真正要修的弟子啊，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慢慢观察，是你实在不能接受没关系的，信仰都自由的啊，这首先针对的是一指弟子，而能够错误的。针对自心无明给予错误修正的啊，修行要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和知见嘛，是吧？你真正要修行的啊，那就要关照自己啊，是自己的无知不能够理解上师的慈悲和智慧，不能够理解对事不对人这句话的开示，要谦卑的听上师的开示和加持，不要来去证明是吧？我就对的，上师那个什么这个对事不对人是错的。啊，我就看着上师就对人不对事啊，不要盲目的用这种底线性的打破啊，后续的开示都没办法进行了。所以，当然我能现在做开示呢，还是基于一定的恭敬心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些是烂根儿的，根儿上烂了啊，烂根儿的问题啊，一定是要特别注意啊，一定是自己不明白是自己的问题，多听上师三宝的开示，而不要上来以后自定义自己，我已经明白了啊，就是上师讲错了啊，这个已经是没有必要开示了。 啊，所以很多释迦牟尼佛针对很多问题是闭口不答的，为什么？因为对这个信徒是没有答案的，啊，得有很多的，当然有很多因素了，但没有恭敬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恭敬胜万法，这首先强调第一点，否则后头没法说啊。第一点，啊，恭敬心认可上师的慈悲和智慧，没有讲错，是你自己不能理解啊。第二啊，就是叫做佛法的这种依止处啊，佛法的依止处，出处在哪里？佛法的让你。关照什么啊？所以说，依止处是依止上师三宝，不是依止自我的我执，不是依止自己的感觉，啊。所以说，你在依止谁是吧？依止谁？心随谁动？相信谁？走谁的轨道？就是依止处，啊。所以说，你在依止上师三宝，那仪轨戒律啊等等这些概念，佛法理论都源自于上师三宝。这也是结合第一点给你构建这个概念，并不是自己来定义的，而上师三宝的源头。所以要真心的听上师三宝的开示和加持。啊，然后每句教法你懂得依止处了，然后才能说啊，依止处出来的佛法，从依止处出来的叫佛法，而并不是自己我觉得什么叫佛法，而是从依止上三宝那里出来的佛法用在什么地方，啊，用在什么地方是你来衡量上师的，是你看别人这个跟自己的区别的，啊，眼珠子都是要心外求法，是您外道。不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下面两句话很重要：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当然，自尽其意分为假我自尽其意和真我本性自尽其意啊。所以我也说，上师可能挑弟子的毛病，但是呢，啊，上师达到的是跟万物苍生合为一体的这个维度，是吧？因为我心中只有一个自己的自性上师，自性上师不是一个人，而是咱们说不光是你们肉眼所见的凡夫人身，而是承载一切万物苍生维度而呈现出的圣贤。啊，所以说啊，这种伟大的菩提心承载一切万物苍生的维度而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像很多人虚假慈悲心，现在非常多的假菩提、假大菩萨，都是特别着急的去来所谓的度众生，拿着佛法给别人讲法，当老师是吧？自己从来没有任何依止，依轨自律自定啊，特别的计较别人对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评价啊，人家赞美自己可高兴了，人家说自己是假的，内心当中痛苦不已，再也不度众生了。你什么时候度过众生？啊，你连你自度都搞不清楚啊！自己依止都没有的话，没有依止心，没有依轨戒律，没有依轨戒律，没有办法来去认知到痛苦、快乐、伏魔的这个判定，没有办法认知到迷和觉，是吧？出离心搞不清楚，没有办法修慈悲菩提，是吧？你没有资格来去悲悯众生的悲苦，因为你自己苦谛搞不清楚。苦谛居然有的人更曾经，还是包括一些啊所谓的这个修行比较好的。跟我说，我这一辈子受了苦很多，我不能让我的弟子受苦，我就说你别误人子弟了，是吧？因为苦本身，释迦牟尼佛讲次生谛的苦集灭道，次生谛的苦谛啊，不是苦受啊，你的苦乐的维度，就像一个孩子在婴儿箱里面，他并不是在里面就永远得到快乐了，让他长大能够去来面对痛苦，能够打破他的幼小无知境界的快乐，颠覆他的维度啊，因为他的维度是痛苦，能理解吗？啊，所以说啊，这个。不能以这种无知的境界来去衡量自己的上师三宝，也不要看别人的一些问题啊。这句教法本身就是什么？对事不对人，这句话是自尽其意管好自己的啊。刚才我在讲的上师对待一切的众生，我只是让你们打破这些疑虑。本身这句概念就不让弟子去来衡量上师的，但你们经常脑子里失控性去想，所以我也补充性的讲一下啊。上师的恒顺众生是吧？是随着众生所需的因缘不同呈现出的菩提，而并不是以我执呈现的法执的呈现出绝对真理的一种啊，叫做迷信。啊，就现在很多人都是定义自己的绝对真理，你适合的药确实对你很有作用，但是未必适合别人，能听懂吧？啊，所以没有任何一句佛法是绝对真理，都是相对真理，只不过在这共业的众生当中啊，比较的有共通性而已，但是没有任何佛法叫绝对真理，啊，都是什么有为法方便说，听说读写所思维皆是有为方便法，所以智者是无法而生法的。他是从寂静空当中没有任何概念而呈现出的概念，就像妈妈一样，她之前是个单身女性，她没有什么照顾孩子的这些概念，但她有生了孩子了，她就可能要考虑孩子的奶瓶不能太凉，不能太热，对吧？为什么？因为她这概念是随孩子出现的啊，所以说这概念指的意思，它是没有孩子概念而呈现成孩子概念，那叫做什么？孩子的概念，那叫做佛法，那叫做无法而生法。随着孩子的不同，长大了不同，男女孩不同，呈现出的照顾的方法不同，法无定法啊！照顾完了之后还念念不忘绝对持相吗？哎呀，法而不立，是吧？无法生法， 法无定法，法而不立，随着众生的还得祈请的心的一种回馈，并不是众生苦。一般的咱们受菩萨戒好像要永远的利益众生啊，那是在自，那是修你们自己的需要的，你不能自私啊，要有奉献，你不能嗔心，要求安忍，是吧？但是对于众生来说，众生的需要什么，众生的利益到底是在哪里啊，可不是你自己我觉得怎么样，一定要能够达到真正的这种给予众生的祈请的回馈啊。所以说没有祈请佛不住世，没有供养佛不讲法，这种就在于众生内在迷失佛性的觉醒才能给予回馈出来。当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准备直接入涅离开了嘛？啊，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祈请，众生虽然苦但不认知苦，这个不认就也不认知觉，不认知黑暗就不认知光明，它是对比度出现的。所以现在多少人学习佛法都是在什么，只有佛法从来不忏悔，只有光明没有黑暗，你说你那叫光明吗？是吧？从来不忏悔的人，从来不认知早心自心无明的人，你说啊，你能见到什么叫佛吗？那些佛都在他的境界都是迷信的，都是假的啊。所以说叫对比度见佛，还有说对比度渴望度求法，求的是什么佛法，求的方向是什么，对吧？求的是哦，你上人三宝满足我的规则，我高兴了我特别的表现虔诚，我不高兴了特别叛逆。那你那个佛法不是来求法的，是来满足自己的啊，变成什么毒法了啊，变成被心魔贪嗔痴所驾驭了。所以说求法的慢慢的训练都看的是吧，你能不能得罪你的判断，你的感觉啊，你感觉不好，依轨戒律需要你是不能依教奉行改变你自己，你感觉再好啊，依轨戒律违背了你是不能立刻斩断，是吧？不是让你依止我执的，让你依止的依轨戒律，这些都是什么啊，恒顺众生。包括我上次所讲的火宅的孩妈妈救孩子，妈妈说了我不能骗人呢，我不能说假话，对吧？他什么自尽期的修法的不妄语，而爸爸上来又跟骗孩子说我给你买新玩具了，给孩子从着火房子里救出来了，哦，孩子得救了，爸爸说假话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孩子所需的真理，能给孩子救出来为目的，什么目的？达到什么效果？对谁在说？所以一句佛法你到底用在什么地方的？目的是什么？你搞清楚啊！啊，所以说对大家来说要自尽其意的这个假我自尽其意，没到跟真正的众生的所需的自尽其意，你只能管好自己啊，都在自己的分别心当中，不要去来分别这个那个，一定要好好的首先恭敬上师三宝的教法，第二呢内观自心啊，第三呢要认知到同修之间每个人的这个根基资粮、福德资粮、业力习气都不一样，上师传出教法都不一样，那肯定是人是不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一样的。即便是在宏观上有很多的一些修法，比如说啊，道理结缘弟子、这个法本弟子、灌顶弟子，包括啊，你思想反观的，包括什么皈依的，好像宏观上各种的仪轨我都给分开，让你们自行的在仪轨上的珍惜而选择啊，这个每个修行的位置，不要盲目性的杜绝了一些迷信啊，就什么仪轨戒律都不修啊，就上来以后我要做弟子啊，这种就直接杜绝掉了，是吧？有很多人已经被吓跑了啊，因为仪轨戒律吓跑了，为什么？这容不了滥竽充数啊。但是细节上，比如说你都是在这四相反观的弟子啊，实修坛城四相反观弟子，那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不要拿这些概念用我执的心啊，叫犀牛心，犀牛先生顶着鼻子前的犄角看什么都是一个犄角啊，不要拿自己的境界来去衡量一切，管好自己，单行线，眼睛往下看，看自己的内心，自尽其意是如佛教，管好自己。所以对事不对人，这个事就针对你的身口与三门的偏差有漏洞，上师说这件事情你要把改过来，不要是对人，不要抱着自己的情绪念念不忘，自己怀揣着好像觉得好像丢人啦、面子啊，是吧？自尊心受到伤害了，念念不忘，好几天都难受。就像世俗当中很多人喜欢打冷战一样，夫妻之间几天不说话，跟上师来这套，结果呢，你再问上师，上师啊，哎呀，对不起，我心里难受，是吧？上师说什么事儿？早忘了，对不对？因为就针对你那些事情，你把改过来就可以。但是多少人都是我只抱着面子，难受啊，偏差、错解教法，排斥了神圣的加持，啊。叫死要面子活受罪啊！记住这句话，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在这里修于佛啊，真的太潇洒自然了啊，真的太法喜愉悦了啊，真的就是解脱的一个真的捷径啊，上师加持本师就祖师啊传承的加持的一个神圣的加持佛法妙法 啊，所以这里对事不对人，能听懂吗？是管好自己，自尽其意，不是首先啊，不能够首先不敬上师三宝，认为上师三宝讲错，这前提。第二啊，不要拿它来去衡量上师的上师三宝的慈悲和智慧，因为你不懂慈悲。第三，不要来去把眼珠子看别人身上，一指凡夫啊，不让你去衡量别人的啊，道场只能自尽其意，修谦卑心啊，觉得别人比自己修得好啊，在基础无限不入道，这个因地修法，把自己放最低点。啊，灭除功高我慢，灭我执，心量宽广，谦卑好学啊，这里都是基础修法啊。所以对事不对人这句话，上师说就是说你自己关照自己，不让你看别人啊，关照自心，能搞清楚了吧？刚才也同时的补充了如何来去相对的理解上师的慈悲啊，来去理解这种啊，可以说无法生法，法无定法的那种慈悲智慧。啊，融入到每个众生的所需都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不要在自己的境界用自己的定义的绝对真理来去你适合的真理叫你的相对绝对真理啊，相对绝对相对的啊，用呈现出现在当下必须的一个独必须的方向啊，来去衡量一切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关照自心，自尽其意啊。所以说，希望大家慢慢的懂得。啊，这么一个非常好像又觉得挺简单，但是真的非常不简单的这个问题，这个要求，如何做个真正的佛弟子啊？真的是要好好的学习学习啊，尤其在跟随上师的每天的实修上啊，去来不断的积累啊这些智慧经验啊，多愿精进佛道，吉祥永伴，吉祥如意啊。